情商这两个字啊，提出来的应该说也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，外国人提出来的。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呀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情社会，情商相关这方面的论述啊，其实是在我们的典籍里边已经存在了大概起码2000多年。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呢，有好多东西其实就是说情商的，只不过他没用情商两个字表述出来。你比方说《论语》里头说，这个五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。这三省吾身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强调，这是情商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再比方说孔夫子常说的克己复礼为仁，什么是克己复礼呢？其实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你看《道德经》里边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这其实是讲如何了解自己，进而了解他人，这都属于情商层面的东西。就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边，描述情商的这样的经典句子特别多，你包括民俗谚语里边有很多这样的金句。但是有一些金句啊，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。你比方说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叫顺情说好话，耿直讨人嫌。有人就觉得这个恐怕是传统文化里的糟粕。为什么呢？说顺情说好话，那不成了虚伪了吗？说耿直讨人嫌，我这耿直是好的品质啊，我实在啊，我说事干什么的我都直来直去啊，怎么在这个层面居然成了讨人嫌了呢？说难道这人不老实倒可教吗？这老实的我倒不能教了吗？这不对吧？有人拿这个指责，说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糟粕。其实啊，那是大家对耿直讨人嫌这句话呀产生误会。这个耿直讨人嫌，什么样的耿直讨人嫌你得区分开。那种真正讨人嫌的耿直啊，它不是真耿直，它是假耿直。我举个例子吧，何谓假耿直？你好朋友刚买一台车，沃尔沃，结果呢，人家新买车了，心情挺好，你到跟前，这车不行，这沃尔沃太耗油，性价比太低，而且你这不叫沃尔沃，让吉利收了，你就买了吉利。你说你讨厌不讨厌呢？人家车已经买了，还能因为你几句话去退吗？你不成心恶心人吗？所以他这种耿直其实是什么？自己图痛快，完全不考虑对方感受，完全不讲礼貌，对对方也没有任何帮助，人不可能因为你几句话去退车去。所以这种耿直是假耿直。这假耿直有这么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为了痛快嘴，不讲礼貌，完全不考虑别人感受，说白了很自私，这是一类的假耿直。第二类假耿直呢，是他怀有别的目的，表面上装的对你直来直去，有啥说啥，其实他有别的用心，这类的耿直更可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给大伙分析一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经常碰着那种耿直的人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好像把你得罪了，这时候你要仔细分辨一下，他是真耿直还是假耿直。真耿直的标准是说完了之后对你好，对你有帮助，假耿直是完全没有，他就图自个儿痛快，他就那么愣。所以咱们今天呢，搁一些具体的事儿给大伙说说，这假耿直都有几种现象，咱们好判断一下，然后咱再给大伙说说真耿直是什么样一种状态。那么咱先说这假耿直，这假耿直第一种啊，其实就是为痛快嘴，哎，自己信口开河，怎么高兴怎么说。哎，你比方说这个，你的一个朋友女孩啊，买了个新衣服，过来问你，你看这衣服我买的怎么样？穿着好看不好看？你张嘴就来一句，嗨，像你这么胖，怎么能买紧身的呢？这穿着多难看！你说把你身上这，哎呀，腰啊后背勒的一棱一棱，跟米其林轮胎。谁要听这话都得气死，为什么呢？这话就是为痛快嘴儿，损对方两句，自己找点优越感。恐怕说这话人绝对不是个胖子，身材挺苗条。说你看你这么胖，你还买这衣服，没自知之明，瞅把你勒的！你看，他这里还找点自己的优越感，纯属信口开河，而且不讲礼貌，直接揭人家短，刺人痛处。 那么在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里边，对这一类人呢有过比较经典的描写。说谁是这类人呢？咱们很多朋友啊可能这个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知道里头啊有一个很有文化的人。当年这个张松献地图的时候呢，曹操说，你说我们这文士谁厉害，那就两个人，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杨德祖咱们前面说过，就杨修。说孔文举是谁呢？孔融，世居北海，人号孔北海。这孔融就是一个口无遮拦、恃才傲物的人，他经常对人直来直去的说话，但这其实是假耿直，就是吐水痛快。有人说孔融听这么熟呢，说融四岁能让梨，是不是他？对了，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，把大梨呢说我是小弟的，给大哥哥吃，我吃那小的。有人说就这么一个打小就通人情世故、知道谦让的人，怎么能大了那样呢？像你说的就是耿直讨人嫌那种假耿直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恰恰是他打小聪明，而且他本身呢是孔夫子的后代，那搁现在说比什么富二代、官二代那都厉害，人都得高看一眼的。而且何况他小时候那么聪明，所以周围的人都捧着他，这是个神童啊，了不得呀。捧来捧去呢，说白了捧的这个孔融啊就有点忘乎所以，就说白了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，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孩子。你看他长到十岁那年，这里边说了他一件事，他爸爸领着他呀拜访了一个当今名士，这人叫李英。这个李英呢一看呢，这孔融来了，都说这孩子神童，哎，一看小孩长得也挺招人喜欢，哎，我得好好招待招待，因爷俩都来了，盛情款待。就这么的告诉后边厨子给我做好菜。这厨子精心准备，费时间呢可就过了饭口了。这孔融爷俩往这坐着也饥肠辘辘，这时候呢饭菜端上来。端上，你想孔融十岁的孩子嘴急呀，拿起筷子就要吃。哎，夹起菜来往嘴里一送，这时候李英啊挺喜欢这孩子，就逗着孩子玩。哎呀，小孔融，我问问你啊，这个你这么想吃这菜啊，好吃不的呀？孩子说好吃啊，我当然想吃了。开始唰唰唰就开始吃上了。这李英就逗他，那个你爸爸平常在家没给你讲做客人的礼节啊，到人家人家问你想不想吃，你应该说客气客气，我不想吃怎么的，你这可倒好，真实在，拿起就吃，这怎么了？其实这话是拿的开玩笑，一个长辈跟晚辈开玩笑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这时候孔融逞口舌之力，吐嘴痛快，你知道怎么说的吗？您这话呀要说呀也得赶着饭菜没上来之前，你这饭菜都上来了，你问我想吃不想吃，这难道是做主人的道理吗？你指责我作为个客人不讲礼节，你主人就懂礼节吗？这话太重了，弄得李英当时下不来台。其实你到人家做客，人家盛情款待，你是个孩子，人喜欢你，跟你斗两句，作为小孩来讲应该懂得礼貌。一边很客气说，哎呦，我不应该啊，叔叔，我就是你这饭菜做得太香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也饿了，那挺好点事儿。就从这事儿就看出来孔融这个情商实在是低，他确实有智商，他反击讽刺的都还是打蛇打七寸，可是这一句话把李英给得罪了。那让孩子憋这么一句，他真下不来台，这是。这就说明啥？孔融吐嘴痛快，他有时候不考虑这个那。你看着好像挺耿直，你说我不知道客人之道，我看你不懂主人之道，好像反击还挺妙。但是有的时候你记住，说话就这样。往往比较奇妙的话，尖酸刻薄，你看着你逞口舌吃力占便宜了，其实你把人给得罪。所以咱们做人呢，千万不能就吐嘴痛快，不考虑别人感受。这孔融小时候这样，大了还这样。到大了以后呢，他跟着曹操吗？曹操这个人呢，一代奸雄，那个心思也比较缜密。有一回啊，这个曹操袁绍官渡之战把袁绍打败了，又往北啊追击这个袁绍的儿子，结果呢把袁绍的儿媳妇给抢回来了。他儿媳妇呢姓甄，哎，叫甄宓。这个甄宓是个大美人， 在三国里头说他比那貂蝉呢都好看。后来曹操呢就把这甄宓呢给自个儿大儿子曹丕当老婆了。后来这曹植也喜欢上了自个儿嫂子这甄宓，后来还写了《洛神赋》嘛，哎，那《洛神赋》歌颂美人，其实就歌颂他嫂子。后来这个甄宓死了之后啊，曹丕成心恶心自个儿弟弟，把这个甄宓躺过那枕头给这个曹植了，曹植抱枕头直哭，这都历史很有名的事儿。那么呢，你把人家的儿媳妇给抢过来了，一转身呢，给自个儿子当媳妇儿，这个事儿呢，孔融就觉得呀，曹操这事做的不怎么样。你有能耐给自己儿子娶个黄花大闺呢，你把人家儿媳妇抢过来算怎么事呢？所以孔融啊，给曹操写信的时候啊，怎么写的呢？说这里我有个典故，我告一下你。说这个周武王伐纣啊，把这个纣王打败了，完了转手呢，把妲己抢过来了，嫁给周公了。周公是周武王他弟弟吗？哎，曹操看了之后就傻了，这什么典故这是？曹操也饱读诗书啊，没有这回事啊。纣王伐纣之后，把妲己抓住给杀了，怎么能给周公当老婆呢？而且周公那是一代大贤呢，上古的伏羲，中古的周公，下古的孔子，这三圣啊，怎么能娶妲己呢？哎，这难道我孤陋寡闻不成？来来来，就把孔融给我叫来。打发人呢，把孔融叫过来。哎，文举啊，我问问你啊，你给我写这封信里说这典故，周武王伐纣，夺妲己嫁给周公，给自个儿当兄弟媳妇来，这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这是哪个经典里有的？孔融一乐，丞相，这是非经典的，就不是典故，这是什么呢？乃时事也呀，就眼下发生的事儿啊。这什么事儿？你想啊，您把人那个袁绍打败了，把人儿媳妇抢过来了，给你儿子当媳妇了，这和纣王伐纣，把妲己从纣王身边抢来嫁给自个儿弟弟周公有区别吗？这不一样吗？哦，曹操听到这儿才明白，这可是心中勃然大怒，心里说，好啊，孔融啊，你可真是舌尖嘴利啊，这事怎么了啊？我把别的女人抢来了给我儿子了，我给我儿子找媳妇儿，用你说三道四？你可倒好，你把这事嘚吧嘚吧嘚，哎呦，你能给我写信都能这么说，你跟别人不定说的怎么不堪。曹操心里头来气，所以后来找个机会啊，把孔融就给弄死了。所以你看看，这是真耿直吗？不是耿直。他要真耿直跟曹操说，你千万不能干这个事儿。哎，你这有可能跟袁氏结仇，哎，你也不如啊，等把袁绍这针彻底灭了，你再怎么怎么着。再一个，人家是有妇之夫了，你把他弄来给自个儿子，就因为长得漂亮，你们爷俩看着好，这不好，对外传出来容易说你们爷俩好色。你要这么解释好办，可是他呢，徒成口舌之力，编撰个典故讽刺曹操。你说你直接对你领导不规劝还讽刺，这领导能干吗？所以从这事儿反映，孔融的情商啊，他是比较低的。所以我说的第一类的这种这个假耿直是什么呢？就图嘴痛快，容易给对方带来很大伤害而没有任何帮助。我再举个例子，这是我身上发生的事儿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办公室就有这么一个事儿。一个老太太，我们这都要退休了，我们一个老同事到了办公室显摆，哎，拿出来毛衣又啥，这我儿媳妇给我买的，你看这个毛衣是他儿媳妇给织的，你看这围巾儿媳妇在哪地下商场给我买的，其实无非显示儿媳妇对他好。我们有一个老同志呵呵一声冷笑说一句话，不是啥好事，结果这一屋都不吱声。他这言外之意就你儿媳妇那不像亲闺呢，对你这么好那图回报，你兜里那俩钱都得让你儿媳妇整，他言外之意就这个。可是呵呵冷笑，不是啥好事。这老太太正炫耀呢，哗一盆冷水泼下来了。你说这话说的有可能咱说是实话，可是这种实话伤人呢。老太太正沉浸在儿媳妇对她好的这个感觉当中呢，你这一盆冷水伤人情绪不说，如果老太太真就像你这么认为的，说那儿媳妇这是带着心机，你不成挑拨人婆媳关系了吗？你说你这是善意还恶意啊？ 我看这十之八九啊，这都是一种恶意。所以我说像这种情况，那其实就是什么，就图嘴痛快。哎，其实没怀着太好的心思，所以这属于假耿直。你看着是说实话，假耿直，图痛快，不考虑对方感受，伤人，没礼貌。第二种呢，假耿直更可恨，就他带着别的用心，表面上好像实话实说，直来直去，其实他有用意。我再在四大名著里挑一个人，《红楼梦》里的史湘云，假耿直。还有人说，老梁你说的不对呀、啊，史湘云可是啊，憨憨厚厚的，在《红楼梦》里少有的可爱，真性情。一高兴，史湘云醉卧芍药，哎，他往那一躺睡着了，很直啊。贾府上下都喜欢，那说这丫头没啥心眼，你怎么能说她假耿直呢？史湘云说话有时候口无遮拦，这倒真的。但是你以为他真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这里边跟谁最不对付？跟林黛玉。照理说林黛玉呢，也不是一个有心眼的人。史湘云要真耿直，碰到这样的应该引以为知己。可是你发现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史湘云最看不上的往往就是林黛玉，张嘴闭嘴的讽刺他。你听起来好像他有啥说啥，其实句句挖林黛玉的肺管子。所以你怎么敢说史湘云就不耿直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真耿直的人，他不外乎这么几种情况。第一个呢，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勾心斗角的环境当中，就这人就接触不到这个，他就单纯。你像《天下无贼》里那傻根儿，王宝强演那个，他就生活在那么单纯环境当中，所以他没有些想法，你想到啥就说啥，这是第一类的东西。第二类人家活明白了，人世间无非如此嘛。到一定阅历之后，比较剔透了，我不用再玩那虚伪一套，这是第二类活明白的。第三类就真傻，就说白了脑袋特别简单，一点绕弯的事都不会，就这么三类人是真耿直。你看史湘云，那就金陵三百里，阿房宫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，大家族，在这样的家族里，整天耳濡目染接触的这些人，包括到贾府之后以王熙凤为首的上上下下勾心斗角，这环境，你说史湘云出污泥而不染，谁信呢？不可能信的，这是。再你说他活明白了，他活明白，他有时候还耍小性子，他不可能是活明白了。你说他头脑简单，那更不是，他能跟林黛玉、薛宝钗这块谈诗论书的，脑筋不简单，所以他不是真正的这种真耿直。那你说他假耿直，道理在哪儿呢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看啊，第二回他进贾府，进贾府，史湘云呢，人长得不错，也有才华，唯一有个小毛病，说话大舌头。一见着宝玉呢，爱哥哥，爱哥哥。他可不是说爱贾宝玉啊，那爱哥哥，而是二哥哥。那贾宝玉不排二吗？行二吗？二哥哥，二哥哥。结果他舌头不好使，爱哥哥，爱哥哥，大舌头。就这大舌头，林黛玉看了呢，就觉得挺好玩。再一个呢，这史湘云呢，有事没事愿意找宝玉玩。那会儿宝玉跟黛玉挺腻乎的，你说俩人在一块，史湘云来跟着掺和这么大一电灯泡，这个林黛玉有时候也不太高兴。就有一次就拿这个讽刺他一下。这人家说一二三四五，你是一爱三四五，一爱三四五，结果这个戳史湘云肺管子，为什么呢？史湘云呢，听这挺难受，难受在哪儿呢？当初啊，本来要把谁许配给宝玉，不是黛玉，也不是宝钗，贾母老太太，我们说老太太是老史家人，老太太开始是相中史湘云了，为什么？也自个儿家的，这是，这跟宝玉这结婚亲上加亲多好啊！可是呢，别的条件都行，唯独史湘云这大舌头，老太太听着有点别扭，这事儿就撂下了。你虽然说史湘云不一定说真想嫁给贾宝玉，但是你这个刚进入这人家法眼，就因为大舌头给扑了下来了，他怎么着心里他也不痛快。所以这林黛玉说一爱三四五讽刺他，他受不了了。你说他呛回两句，这两句太狠了。说什么呢？他说林黛玉，哎呀，林姐姐，你可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啊，那比你强的你从来不敢说，那宝钗姐姐你从来不敢说，你就知道欺负我。我倒去愿你将来啊，找一个大舌头的林姐夫，我看你还说啥。这两句话真狠，你听起来说的 挺直的，你这么嘲笑我，我就嘲笑你呗，咱互怼呗。其实这两句可比黛玉的狠多了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含义是什么呢？你看，你就挑软的，你比你强，你不敢说，那不敢说宝姐姐呢？意思薛宝钗比你林黛玉强。第二个，说你将来找个大舌头林姐夫，意思你嫁不给贾宝玉，你得找别的男的。那这会儿史湘云是在嫁给贾宝玉这个竞争当中已经出局了，人林黛玉没出局呢，而且憋着劲儿跟薛宝钗较劲呢。你这两句话，你不如薛宝钗，你将来得嫁别人，哪句不是直接挖的林黛玉肺管子上？林黛玉气的这话呀，你想想，哎，就来气了，就是追着史湘云，我得打你一下，你太可气了。其实这是啊，好像是开玩笑，动了真怒。哎，正好这时候薛宝钗从外面进，哎，别干嘛干嘛，别这样，你把林黛玉更来气了。为啥呢？你看他一劲说你比我强，完你护着他。这时候林黛玉呢，就把这口气撒到薛宝钗身上。史湘云在那，哎呀，这林姐，你可别打我，我说话就是直，你看我这么萌，你能舍得打我吗？你看，他这玩笑一开，不光是打击了林黛玉，啊，把林黛玉讽刺他这事给报复的淋漓尽致。同时又把矛盾转移了，林黛玉有火冲薛宝钗撒去了。你就说这个细节，我不相信史湘云是没心没肺就随便说出来，他这里头一定是带有一定的心机。包括后来当着薛宝钗面看戏的时候讽刺林黛玉，说林黛玉像个戏子啊，跟贾府上那些丫鬟也说过黛玉坏话，就这些你穿成一串，你看史湘云绝不是那种非常耿直没心没肺的傻丫头，他是借着耿直的名义，以这个为外壳，把自己的腹黑的一些用心发泄出来。这个我再举生活当中例子，你就明白。咱们有不少朋友啊，比方说在北京、上海待着，赶年节回老家，你发现七大姑八大姨里边总有那么一类人，好像挺关心你的，打听你在北京、上海一月挣多少钱呢？有没有对象呢？啥时候结婚呢？一说挣多少钱，哎呀。那你可那这你挣那点儿那可不好干啥的。你那我儿子在北京一月你比你挣多一倍呢，我看都挺紧吧。其实这哪是关心你，这不就显摆他儿子挣的比你多吗？再一个，你哎呀你还没结婚呢，二十几了，你妈都二十九了，过年就三十了。哎呀呀，你这不好是不好。那我那侄女现在在北京都俩孩子了，现在二胎都放开了，人过得可好了。其实是啥呀，这不就是显摆自个儿的心情比你强吗？所以这类人特别可恨，在七大姑八大姨里头，假借着关心你的名义，一听你说这个，好像他实话实说，哎呀，你这不行啊，你得怎么地？其实借着机会贬损你一下，找点心理优越感，显示自己亲戚孩子比你强，炫耀一下子。所以说，这个是假借着耿直的名义啊，其实心里的黑着呢，他别有用心。所以我刚才说这么两类是绝对的假耿直，一类是图嘴痛快。不讲礼貌，信口开河，图嘴痛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借着耿直的外衣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，他是有用心的。所以这两类的，这才是假耿直，而这两类假耿直才称得上耿直讨人嫌。你听着特别别扭，不论不会事。那么说什么样的耿直不讨人嫌呢？有，就是我这句话是忠言逆耳，你听着不好听，可是对你有用，你要听我的对你有帮助，你要听我的你不至于跳火坑里去。这类忠言逆耳，这才是真耿直。你三国里头有这么个事儿，关羽不是被孙权走麦城时候给杀了吗？啊，到后来张飞为了给哥哥报仇，对手底下太狠了，两个下边的部将啊，范江张达把这个张飞啊趁睡觉的时候给杀了，也投靠东吴了。结果这火呢，刘备呢，那肯定都撒到孙权身上了。你让害我俩兄弟，这还了得？我要兴兵打你报仇。这个时候，诸葛亮、赵云都站出来了，不同意跟孙权打仗。诸葛亮说呀，别看咱们现在实力比过去强了，可是依然不是曹魏的对手，东吴也如此。如果我们跟东吴干起来了，魏国坐收渔利，我们两家都完蛋。所以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，这是咱们蜀国的基本国策。而且二军侯之所以一命归西啊，很多事他自个儿做的不对， 不都是人孙权的，不是，咱得压压火，能成大事的人千万不要冲动。可刘备这时候啊，已经被这个仇恨冲昏了头脑，能听你这个吗？那甚至就差骂骂咧咧了，你要不是诸葛军师，我就给你打出去。就把诸葛亮、赵云这些呀、不同意他跟孙权开仗的人一律都摒除在阵营之外，他单独带别人跟着吴国干了一仗。后来结果咱也知道，吴蜀夷亭之战火烧连营700里啊，这刘备最后惨了。你看诸葛亮这时候说的话那是真耿直，明知道你为了报仇都红了眼睛了，我得拦你。所有的事情证明诸葛亮事前判断是准的，事后也是准的，就他说的对，刘备没按他这来，按他这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难。所以刘备后来明白这道理，白帝城托孤嘛，跟诸葛亮说，后悔啊，我该听军师啊，我要听你的，我不至于今天这样啊，我呀让我儿子来，后主刘禅来给你磕头，你就是他干爹相父嘛，啊，你辅佐他，你觉得他值得辅佐你就帮他，不值得辅佐你废他自个儿力。这话古往今来一个君主能跟臣子说这种托孤的话太少了，说明刘备这时候明白了，诸葛亮是真为他好，忠心耿耿啊，值得信任，值得托付。所以说你要真是耿直，那得是对对方好，对对方有利，马上能帮助他的，或者不能眼看他往火坑里跳，事后他总会明白的。所以我们说耿直讨人嫌，什么样的耿直讨人嫌？刚才我说那假耿直讨人嫌，真耿直就是一个判断标准，对对方有帮助，一心为对方好，这种耿直永远不会讨人嫌，即使他当时对你有抵触情绪，事后你放心，早晚他会明白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所谓的耿直讨人嫌那是假耿直，咱们别做这种假耿直的伪君子。